根据多家媒体报道，7月11日晚，乌克兰的无人系统部队在亚速海水域一口气打了28艘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里面有21艘是游轮。整场行动里，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员总共记录了73次有效命中，平均下来，这28艘船每艘挨了 2.6 次打击。按照乌军方面的说法，从7月6号到7月11号，整整6天时间，乌克兰无人机连续不断攻击俄罗斯影子舰队的船只。7月6号打了2艘游轮，7号打了8艘，8号打了9艘，9号一下子干到14艘，10号又是18艘，加上11号这21艘，6天总共72艘游轮。这是什么概念呢？按照标普全球的数据，俄罗斯影子船队大概有591艘从事石油贸易的游轮，占俄罗斯原油运输总量的 68%。而能源分析公司沃泰克萨估计，到2025年6月，全球影子船队游轮总数已经到了1000艘左右，俄罗斯占的比例可能超过 80%， 也就是大概800艘。把两方数据综合，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游轮总数应该在700艘上下。这么一算，乌克兰这六天基本上把俄罗斯影子船队1/10的运力给打瘫痪了，所以俄罗斯这边有点扛不住了，直接暂停了两条关键航线。路透社报道说，在乌克兰这一轮打击之后，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边境警卫部门通知所有航运公司，从7月10号当地时间18:10开始，暂停接受通过克赤海峡的通行申请，顿河到亚速海的航运运河也一并停了。这两条航线对俄罗斯来说有多重要呢？亚速海俄罗斯一侧沿岸主要就是罗斯托夫州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而后者是俄罗斯最主要的粮食产区之一。据估计，俄罗斯多达一半的海运石油和1/4的小麦出口都得走亚速海这条道。而这一轮打击其实只是乌克兰整个能源绞杀战战略的其中一个方向。之前咱们聊过，乌克兰这半年一直在系统性的打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俄罗斯近1/4的初级炼油产能已经停摆，原油加工量跌到了17年来的最低点，多地出现了燃油限购、加油站排队的情况。普京自己也公开承认，持续的无人机袭击已经实实在在地冲击了俄罗斯国内的能源供应体系。现在从掐油管升级到封海峡，从陆地打到海上，等于把俄罗斯的能源命脉从生产端到运输端全都给堵上了。更关键的其实是对人心的影响。今年6月，克里米亚的局势就是个缩影，乌军密集打半岛的电厂、油库、军用机场，直接导致局部断电断油，当地官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黑海舰队为了躲空袭也只能分批从塞瓦斯托波尔往后撤。网上有些说法比较夸张，说克里米亚全城空城，25万人被强制撤离，这个并不准确。真实情况是民众出于安全考虑自发离岛，并没有官方强制撤离令。但即便如此，占领区民心松动，战略要地被迫转入全面防御，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炼油厂被炸，油价飙升，物价飞涨，物流瘫痪，战争的代价落到了每一个俄罗斯普通人的头上，社会怨气会陡然上升。如果这种艰难处境持续下去，俄罗斯内部压力自然会去逼普京重新权衡战争的代价，尽快结束战争。而这就是乌克兰的真正目的。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疑问，俄罗斯对此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其实俄罗斯也不是不想防，但关键是无人机是真的不好防。很多人对一个国家的防空能力存在很多误解，认为防空网就像科幻电影里的防护罩一样，沿着国境线拉起一张大网，苍蝇都飞不进来。但这种设想是不存在的，不管是俄罗斯、中国还是美国，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的国土没有防空盲区。这是因为防空系统太贵了，不可能沿着国境线像种树一样撒防空导弹，只能把有限的防空力量集中部署在极其核心地方，比如首都、经济中心、发射井和潜艇基地等等。这就是所谓的要地防空。那其他地方的国土怎么办呢？一般来说，是用雷达对国土实施实时监控。如果发现有特殊空情，首先通报空军前去处置。 同时安排邻近的空军地导部队和陆军的野战防空部队协同作战。如果能击落就击落，如果击落不了，就交给人民防空。如果还不行，那也没办法了。但问题在于，这套系统面对当前的无人机已经力不从心了。首先，雷达是有盲区的，哪怕战斗机飞低一点都能躲过雷达的扫描。更何况无人机这种大量使用非金属透波材料飞得很慢的小飞行器，就算发现了也很难拦截。为啥呢？因为防空系统的火力通道是有限的。一套防空系统，它的制导雷达在同一时间锁定以及引导拦截的目标数量是存在上限的。比如一个防空连可能同时只能引导8枚导弹打击4到8个目标。这就意味着只要乌克兰一次性释放20架到30架无人机，俄罗斯的火力通道就会被堵死。更关键的在于交换比。一架乌克兰 FP1 长城无人机用的是民用航模级别的发动机，塑料外壳，成本满打满算也就2-3万美元。而俄罗斯为了拦截它，发射一枚防空导弹动辄1-2百万美元。天天这么拦截，不等前线崩溃，自己的经济先崩了。这种交换比连美国都受不了，更何况俄罗斯。那问题来了，乌克兰这套打法为什么这么便宜，这么好使？比如乌克兰目前能打3000公里外目标的无人机叫 FP-112， 是 FP-1 的升级款，乌克兰火烈鸟公司自己研发的，最大航程能到3200到3400公里，一架造价5万美元左右，造100架也才500万美元，跟一枚战斧巡航导弹的价格差不多。拆开这种无人机看，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高精尖的军用制导组件，机头就一个星链终端加一个摄像头。以前一枚导弹要在2000公里外精确命中一栋楼，那是五常才玩得起的技术活。得有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得在导弹里装精密陀螺仪，还得配地形匹配雷达和数字景象匹配设备，又贵又难，小国根本玩不转。但星链把这套垄断彻底打碎了。无人机起飞后前2000多公里，靠最简单的惯性导航加 GPS 修正就行，就算遇到电子干扰 GPS 信号丢了，也能靠预示航线盲飞，只要不被打下来就没事。而真正的杀招在最后10几公里，星链系统一启动，后方的操作员就能直接遥控这架无人机，把十字准心对准目标飞过去就行，跟打游戏没什么两样。再夸张一点，飞手甚至都不用待在乌克兰，随便在欧洲找个地方连上网，就能对俄罗斯发起纵深攻击。面对这套打法，俄罗斯当然也不是完全的坐以待毙。最近俄军开始在前线大规模部署一种专门对付星链的电子战系统，叫波琼防护罩。这套系统装在平板拖车上，工作在跟星链一样的14到14.5吉赫兹频段，能同时干扰8个卫星频道，最大通信阻断范围16公里，能在关键设施周围形成3到4公里的防护圈。整套设备重120公斤，只要一名操作员就能远程操控，单价大概1.5亿卢布，折合195万美元左右。不过这套系统也有明显破绽，因为马斯克的 SpaceX 系统能立刻检测到通信信道被干扰，西方的无线电侦察卫星也能探测到这套系统发出的强辐射，从而反向定位干扰源在哪。目前乌军已经在前线发现了10套波琼防护罩，已经摧毁了2套。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罗布里也提到，如果他们扩大干扰器的产量，就能使乌克兰的中距离打击行动更加难以实施。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矛和盾的较量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只要战争没有停止，压制改进，再较量的循环就会持续下去。回顾俄乌战争这4年的整体走势，乌克兰大致经历了3轮考验。2022年是生存大考，乌克兰顶住了俄军的闪击，打破了三洲王国的预判。2025年是韧性大考，美国援助几次摇摆，欧洲及时补位，援乌的链条始终没断。到了2026年，战争进入了最关键的终极成本大考。乌克兰摸索出这套用几万美元的廉价无人机打法，硬是把俄罗斯拖进了一个天价防空的陷阱里。莫斯科原本一直赌的是西方阵营会分裂，援助会枯竭，乌克兰迟早被熬垮，但2026年的现实彻底把这个预判推翻了。欧盟的大额贷款已经落地， 专项资金重点向无人机和弹药产线倾斜。北约峰会也锁定了持续稳定的军备援助。乌克兰正在慢慢摆脱单纯靠外援输血的状态，逐步形成西方技术加本土量产的自我造血能力。当下顿巴斯方向，俄军虽然还有零星推进，但代价高得离谱，日军推进只能用米来计算，弹药、装甲、人员损耗巨大。后方的防空和能源体系还在持续放血，投入和收益早已严重倒挂。而乌军的打击半径还在持续延伸，攻击影子舰队，频频突袭俄罗斯腹地乃至西伯利亚的能源节点，逼得俄方不得不抽调大量防空力量回防本土，前线战力被进一步稀释。这场仗打到这个份上，其实给全世界上了一课。过去大国打小国可以毫无顾忌，小国基本没有反击能力，但现在一个没有制空权、没有海军优势的国家，靠着灵活的战术和无人机这种低成本手段，拥有了对抗强国的能力，把战争代价反向压回了发起战争的那一方身上。短期看，大规模决战或者快速体面的停火依然不现实，但目前的战略拐点已经很清楚了，发起战争的一方再也没法靠蚕食领土去降低战争成本，而被动防御的一方反倒实现了代价反转，让强势大国陷入一个越打越亏的泥潭。